第五十集，正月十五上元节，这天父皇和皇后会带着太子在城楼上接受百姓朝拜，太子亲手点放一盏烟火，城里大大小小的花灯便跟着点亮，场面好不壮观。可惜城楼上风大，我从来没机会跟着上去站一站，那种俯瞰全城操控万家灯火的感觉一定非常的痛快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是羡慕顾且行的。我同秦子洛一起挤在人堆里，看着高楼上的人影，听着百姓欢呼朝贺。仪式这种东西或许真的有其本身的力量，当那盏烟花在空中华丽绽放时，我心中结了许久的疙瘩也随之释然，仿佛从此刻开始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和秦子洛相视而笑，逆着人群在街道上胡乱游走。其实这上元灯会我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，倒是没什么太好奇的东西。只听着秦子洛同我讲他们往年在军营的时候是如何自家庆祝的。他还说荣琪小时候很笨，挑灯会烧着了衣裳。他们爬到树顶上去看灯上的谜底，他上去了还不敢下来。那时候他经常哭鼻子，因为长得太像个姑娘，时常被城里的小孩子欺负，每次都是秦子洛帮他出头。他们一起学文习武骑马射箭，后来秦子洛一门心思跟着他爹秦将军学习战术兵法，偶尔跟着上阵杀敌，荣琪则弃武从商，慢慢地做起了生意人。这么闲闲地逛了一小会儿，我随便买了街边的小食，左右开弓的吃东西，后来又猜了几道灯谜。我懒得动那份脑子，秦子洛便出了几回风头，迎来些没什么实用的小玩意儿。这便走到了白鹊桥，图案会的俗气倒也喜庆，桥上好多搂搂抱抱的青年男女，大约除了七夕，这就是皇城一年到头风气最奔放的一天了吧。白鹊桥下飘着河灯，今日水流极缓，一盏一盏飘得慢而悠悠。
你不去放盏河灯？
秦子洛问我。我在桥栏上撑着下巴，顺着河水远眺，懒懒道，糊弄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我早就不信他了。
哼，你这个女孩子真不浪漫的。
秦子洛数落我道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是啊，浪漫又不能当药吃，而且啊，我在宫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没有愿望啊。秦子洛咂咂嘴，抬起下巴指了指天上的圆月，抱怨道，
你可知这一刻咱们在这花前月下，小伟还在深山里头防狼斗虎找什么鬼灵芝，你就不担心啊？
他那么本事需要我担心吗？我抬头看着月亮，地上灯火太盛，天上的明月被衬得不大起眼。可是想来此刻在月旗山上的荣旗，这圆月大概就是他唯一的光影吧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本公主今天就矫情一回，同他意思意思。我们在对面桥头找到卖河灯的阿婆，我笑眯眯地掏钱买灯，那阿婆道，
我家的灯已经被人全包下了，姑娘去别处瞧瞧吧。
包了？这标准的顾且行行事作风啊。我莫名地这么想着，一抬头还真看见了顾且行。他用掌心托着只个头不大但小巧精致的莲花灯盏，不冷不热地说，
给你。
黄哥哥，我觉得今日很邪性，我竟然在这种龙蛇混杂的时候碰见了顾且行，而且他居然会干买河灯这种他向来不屑的事情。顾且行不耐烦地看着我，待我将他掌心里的河灯小心接过来的时候，他便迅速撇开目光，一脸的不自在。我本以为他这不自在是因为我，一扭头才发现有个更不自在的物件跟在他身旁。乖乖，顾且行和陈化桥 这是在培养感情。我要这河里飘着的都是我的河灯，这样我的愿望就一定会被神仙看到。他们……陈化桥捧着盏河灯，兴高采烈地说着，抬头时猛然发现了我，话便卡在了嘴巴里了。我想着，他既然是同顾且行幽会的，我也不好破坏了氛围，冲他弯了弯眼睛，转脸面向顾且行，扬了扬手中的河灯，谢了，我们先走一步。说着也没顾得上去看顾且行的表情，我很自然地去拉秦子洛的袖子，却听陈化桥喜滋滋地招呼了声秦大哥。我很佩服陈化桥这个自来熟的本领，约莫下次见到了荣琪，他还得嗲嗲地再来一句荣大哥。我一幻想到那个画面，不止心中作呕，乃至莫名来了股怒气，真想指着陈化桥的鼻子问问他，晓不晓得矜持两个字怎么写。这么一想，我才觉察出些不对劲儿来。陈化桥当着顾且行的面，同别的男子这么亲近，怕是不太好吧。而我转身去看顾且行的时候，分明没看出任何不悦来，仿佛听都没听到一样。总归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也不太拘束，凑到顾且行耳旁压低声音问，哎，这个惹祸精是父皇他们硬塞给你的吧？顾且行瞟我一眼，闷哼一声，我心里便也有底了，怯怯笑两声，大辣辣地拍了拍顾且行的肩膀，同他道，好好调教调教。今日果真邪性，我竟然主动跟顾且行亲近，而且他也没有将我瞪回去，而是脸目长舒一口气，一副发愁的模样。陈化桥同秦子洛打完了招呼，便开始摆弄他那一堆河灯。我提了笔，在小纸条上顿了顿，不知道该输个什么愿望，于是龙飞凤舞地写了长命百岁四个大字。秦子洛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打趣道，
你还挺孝顺的嘛。
我冲他一笑，本公主之孝顺可是极负盛名的，我这长命百岁自然是写给父皇的。至于荣琪，其实我心里真的不大担心他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信心，我觉得我不像个寡妇命。河灯放完了，我便拖着秦子洛打算离开，陈化桥拖着顾且行跟上来，顾且行也没表现出分毫不情愿。我琢磨着，陈化桥同顾且行这老冰块一起逛灯会，定也好生无趣，比同我斗嘴吵架都要无趣。我们四个人开始瞎晃，顾且行有意无意地距离陈化桥远点，开始陈化桥还会死皮赖脸地贴过去，后来同秦子洛聊天，聊着聊着也就忘了，将我和顾且行两人甩开几步，只时不时回头望一眼，生怕我们走丢了似的。我们在人群中随波逐流，不知不觉就晃到了香安街上。这里是每年灯会最热闹的地方，以醉影楼为首的各家青楼妓院，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，莺歌燕舞，盈盈笑语随处可见。因为附近都是声色场所，陈化桥适当地表现出一丝不屑，但很快却又在各种新奇的表演中松了心思。我们站在醉影楼门外搭建的高台下，舞姬娉婷而舞，高楼上有人不断地抛洒花瓣，四周彩灯高悬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灯火阑珊下，美人扎堆。我用余光瞟到顾且行侧目看我时的表情，只当作是没有看见，专心地对舞台喝彩。后一秒又瞟到顾且行抬头望向高楼，眉心忽然皱紧，仿佛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事情。我随着他的目光望上去，看到楼栏处斜倚的背影，那人手持一只玉壶，也不用杯子，仰头便喝起来，情态好不风流。顾且行左右看看，看见陈化桥正专心望着高台，眸光一闪，转身朝阴影走去。他大概没发现我在偷看他，我扯了扯秦子洛的袖子， 凑在他耳边低声道，这个闯祸金交给你了。话一说完，我火急火燎地去追顾且行的脚步，只见他在无人的后巷绕几个弯子，而后拐进了醉影楼的偏门。咦，他对这地方还挺熟悉的。